这里是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本集来说一说中古战锤中的古墓王族里面的一些著名的人物，他们是古墓王族中的历代英雄以及传奇的创造者。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不朽之王塞特拉大帝，他是尼可哈拉的第一位也是最杰出的一位统治者，同时他也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战争之王、暴君、专制的领袖、强大的独裁者、坚毅果敢的将领、睿智而又狡诈的政治家。被人称为不朽之王的塞特拉是尼可哈拉这片土地上的王中之王，他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君主，拥有无穷无尽的征服欲望，他的力量远胜于所有墓穴群王。他那绵长的永不屈服的强力意志让他并不需要返回古墓石棺里进行长久的睡眠，取而代之的是塞特拉决定要保持永远的清醒状态，来作为尼可哈拉这片荒芜之地的至高统治者。塞特拉大帝在后来经过纳加许的各种风波之后，他终于获得了他活着时非常想要得到的，甚至为之发狂的永生不朽。他那些众多的在长眠期间得到了蓬勃发展的那些文明的其他国家，在他醒来后都将感受到他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的狂涛怒焰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威胁。塞特拉大帝他平时总是奴驾着一辆充满魔力的金色战车冲入战场，他的头上戴着那顶荣耀华美的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尼哈拉之宝冠，那顶皇冠象征着他作为这片土地上以及其他未被他征服土地上的永远的王者。塞特拉大帝是一位嗜杀成性以及拥有至高战斗技巧的战士，他不像那些凡人世界里的所谓的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那些领袖都是脑满肠肥挺着大肚子，然后站在什么城楼上和领检阅台上挥挥手来接受他的信徒们的崇拜，或者是在警卫的森严的房间里用手在地图上指指点点来指挥战斗。但如果他真正遇上哪怕是普通的敌人的时候，那个人也会把这位所谓的伟大领袖踢翻在地，用脚踩在他那肥大的肚子上挤出他的肠子。但是塞特拉可不一样，他是一位可以一个人战胜很多人的伟大的武士，他也可以在战场的后方指挥强大的军队消灭敌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只要他愿意，他便可以驾着他那辆充满着神奇魅力的金色战车冲入敌阵，用他娴熟的战斗技巧将他面前的敌人一一斩杀，所有强大的敌人在他面前都不是对手，无论是谁敢跟他对面挑战和他单挑，那就是死路一条。拥有强壮身躯的塞特拉大帝，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凡人世界里那些挺着大肚的脑满肠肥的所谓的领袖们可以获得别人的爱戴。那在古代的时候，肥胖或许象征了一种富态，但是在现代社会，肥胖就代表着懒惰和愚蠢。为什么某个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是挺着个大肚子， 能不能进行一下身体锻炼，好好塑造一下自己的身体，就算是不为了国家形象好看，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呀。不过他们可能也不需要，因为他们虽然满身都是病，但却可以通过各种的特殊的护理以及吃各种不计代价的药来维持他那虚弱的生命。因为他只要活着，权力就在他手里，不论他是老了是傻了还是疯了。但是这些人在塞特拉眼里看来都不配被称作为伟大的领袖，他们只不过是一时窃得权力的跳梁小丑而已。他们通过自己的强权让别人遵从他，信奉他，但是人们从未从心里边欣赏过他们。塞特拉却用他自己的强大实力向他的人民证明，他就是智慧强力的代表。论武力你打不过他，论智力你比不上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万王之王的伟大领袖。他可以随着手中祝福之刃的挥舞，就像是一柄巨大的镰刀一样，无情地划破所有敌人的喉咙，切掉他们的脑袋，然后象征着自己的无上权力的皇冠上挂起战败者的头颅。在群王之中，唯有塞特拉知道亡灵祭司们所有的奥秘，他并且通过知晓亡灵祭司们那神秘的语言而获得一切魔法和永生之谜的秘密。然而塞特拉却无法精通所有祭司们的魔法艺术，这一点点的缺憾成为塞特拉心中永远的挫折和遗憾。尽管塞特拉无法饶恕那些祭司们有关丧葬仪式的谎言，但他还是需要这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高官祭司们的魔法来帮助他。他需要他们召唤那些臣服于自己的诸侯君王的觉醒，从墓中走出来，来捍卫他的强大力量和他的疆土。然而任何愚蠢到以为他自己可以凌驾到伟大塞特拉王权之上的亡灵祭司，不管是哪种祭司，那任何招致塞特拉愤怒之火的人必将得到死无全尸的共通下场。当然塞特拉也是一位伟大智慧的君主，他召唤起来的亡灵大军将随着他的强大力量一起威慑并且震撼整个大地。说完了塞特拉大帝不朽之王，再说说涅卡佛，塞特拉的特使与传令长。涅卡佛是塞特拉大帝亲自挑选的传令官，他的私人斗士以及他最信任的臣子。涅卡佛发誓效忠大帝直到永恒的尽头。当曾经塞特拉是个活人的时候，死亡的那一刻，涅卡佛马上随即自杀来追随于他的领袖。涅卡佛的尸体被埋藏在皇室陵墓的边上，经过了数百年，当塞特拉大帝从长眠中醒过来的时候，已被制成了木乃伊形态的涅卡佛早已站立在他的旁边，准备好执行大帝的号令，再一次去痛击他的敌人。涅卡佛传令官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甚至有谣传说涅卡佛他并没有尼可哈拉的血统，他的父母是来自北方的野蛮部落。这种情况在历史中也非常常见，很多被某些国家尊崇为英雄的人物可能并不是那个国家出生的人，或者是他本身的血缘血统就非常的混乱，但这些东西都并不影响一个人变得伟大， 或者说并不欣赏一个人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杰出的人物，其起源和出身以及所谓的民族问题其实都是最扯淡的事情。因为可以这样说，世界上 99% 的民族都是混血或者都是杂交出来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纯种民族。纯种民族真正能找到的地方可能就是那些藏在于深山荒原中的最原始的部落。他们之所以纯种，就是因为他们封闭，正所以封闭所以才会落后。所以说很多纯种的东西并不是好东西，纯种的东西就意味着脆弱与原始，以及没有适应外界斗争的能力。自然发展证明，杂交才可以创造出更强有力生命的形态。就像涅卡佛，他的混乱的家世背景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传奇的伟大战士，但是因为那些谣言，当涅卡佛长大成人并参加克姆瑞的军队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父母来自北方野蛮部落而生下的粗鲁的野蛮人。尽管他的身世被人诟病，但是他凭借自己出色的武艺以及忠诚，成为无与伦比的强大战士。涅卡佛屡次在战斗中凸显出自己的武力。18岁之前，他成为正式的赫赫有名的墓穴精卫护卫队中的一员。不到2年时间，涅卡佛便被任命来统帅皇室禁卫军。不久以后，他更被受命为塞特拉的私人传令官。因为有尼克哈拉刚正波的战士才能担任此种重任的要求，所以涅卡佛虽然他的出身以及他的血统都不是最纯正的，但是他的能力、他的为人、他的忠诚使他成为了这一人选的最终获得者。作为塞特拉大帝所最信赖的战士，涅卡佛被赐予骷髅链枷，那柄骷髅链枷上布满了被塞特拉所击败的其他敌人的镶金头骨，那些充满怨恨的头骨会在战斗中啃咬被他击中的敌人。涅卡佛在战争中乘坐在战车之上，率领着属于塞特拉的不朽军队。每当军队攻到敌人城下时，涅卡佛便矗立在城门前，要求见到城内的统治者。当那些怯懦的统治者出现在他眼前时，涅卡佛便礼貌地对统治者喊话，给予他们投降的机会。虽然他下颌未动，干枯的嘴巴没有发出任何的明显声音，然而那些对面的惊慌失措的敌人都听到了一个深沉的声音在脑海中回荡。涅卡佛要求那些敌人宣誓效忠时，他们会害怕全身发抖，直到大难临头。任何拒绝的人都必须面对强大的军事报复。涅卡佛在军队的最前列，领导着战士们冲向敌军。他挥舞着手中的骷髅链枷，每一击都让对方支离破碎。当堆积如山的敌军尸体无法阻挡不死军团的步伐时，那些愚蠢的反抗者才明白，原来反抗是徒劳无功的。涅卡佛毫无怜悯之心，投降的时机早已过去，开战之后就不可能再进行和谈，而反抗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当战争结束之后，那些败亡的统治者的头颅就被悬挂在涅卡佛的骷髅链枷之上，成为他伟大功绩的又一个象征。说完了涅卡佛，下面说的是至高女王卡利达，蛇神的挚爱。卡利达纳费尔是黎巴拉斯的战斗女皇，她是位被所有尼赫哈拉人致以崇高敬意的统治者。她的美貌、 智慧、勇气、公正和荣誉都成为了不朽的传奇。遗憾的是，他统治的时期却非常的短。当他阴阳早逝之时，所有尼赫哈拉的人都为他的逝去而悲痛不已。卡利达是被他的堂妹莱比亚的女皇在典礼的决斗中杀死的。他的堂妹名叫奈夫拉塔，他极力想置他的堂姐卡利达于死地，因为卡利达渐渐对他起了疑心。卡利达怀疑奈夫拉塔企图重新配置那邪恶的生命灵药，那是一种可以让奈夫拉塔成为吸血鬼的药剂。如果卡利达拒绝保持沉默，那么莱米亚的黑暗秘密就会被再次揭发出来。最后，奈夫拉塔诬陷卡利达触犯了叛国罪，卡利达愤怒地挺身出来捍卫他自身的名誉。在众多王族贵族的面前，两个姐妹展开了生死决斗，他们的刀刃编织出优雅而奇致命的舞蹈。然而最后，卡利达无法对抗奈弗拉塔的异常速度和奇诡的力量，他那力量来自于邪恶的古老力量。卡利达受到了致命的一击，正当卡利达垂死之际，奈弗拉塔咬破自己的舌尖，并且吻上了卡利达的嘴唇。当两个女人接吻的时候，鲜血流入了卡利达的喉咙。当那生命的灵气缓缓地从卡利达的体内消失时，他感受到了那被诅咒的血液通过另一个女人的嘴唇流进了他的身体里的每一根血管。绝望之下，卡利达向诸神哭泣着并祈祷，希望得到庇护，从而避免落入如同奈夫拉塔的诅咒命运。此时，蛇之女神雅萨聆听到了他的请求，她净化了卡利达血液里的污秽。然而，卡利达所剩无几的生命力也因此而耗尽了，他的遗体被运回到他的出生地黎巴拉斯城。卡利达的尸体被涂上了药物以防止腐坏，做成了木乃伊，并且他以高傲的姿势被安置在特制的圣棺材之内。卡利达静坐在那儿，脸孔隐藏在一副依照他美丽的脸庞所铸造的面具之下。每逢需要卡利达觉醒之时，蛇之女神雅萨之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注入他木乃伊化的身躯，他的肉体就会恢复昔日的性感的美丽，逐渐地从苍白而变成紧实，好像那未经雕琢的大理石一样光滑而漂亮。他会扭动着他那性感的身体，优雅地从王座上离开，像蛇一般划过了神殿的地面，以精妙的手势来命令高大而厚重的墓穴殿门自动开启。卡利达的威名赫赫的弓箭手军团们就在神殿旁的广大墓穴之中，只要这美丽的女王一声令下，那些忠诚的士兵们就会呼啦啦地从墓穴里爬了出来，就如同他们还活着一样，为他们的女王而战斗。他们在他们的永恒的女王身边行军，给所有敢敢入侵他们领土的人带来死亡的惩罚。拥有蛇一般致命神秘的卡利达，拥有女神一般美丽容颜与性感身体的卡利达，她是至高的女王，是蛇神的化身。蛇神赐给他的能量流过他的四肢，毒液在卡利达的血管里奔流，他的动作就跟处于攻击状态中的致命毒蛇一样的迅速敏捷而漂亮而优雅。他手中的蛇形令牌 犹如活动的蛇一般会自行缠绕，他会用强大的身体绞杀敌人，并携带着蛇神的愤怒来撕咬敌人。只有当全部敌人归于死亡，卡利达才会率领着他的骷髅弓箭手军团回归他们的故乡黎巴拉斯，并且再次静坐在王座之上。然而他的灵魂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下来，在至高女皇的灵魂深处，对于被邪恶的大巫师纳加许的邪恶巫术所玷污的一切事物都极度的厌恶。只有当最后的吸血鬼被斩杀干净之时，至高女王蛇神的宠爱卡利达才能得到真正的安眠，他那性感的肉体才会真正化为一团终究消失的尘土。接下来再说一下科瑞姆的巫灵大祭司，名为卡泰的崇高的大祭司。卡泰是科瑞姆城的最高级的大祭司，他身为神庙长老会的会长之首，他知道所有记载于书卷之上以及没有记载书卷之上的各种知识的奥秘。如果不是王朝的毁灭，作为所有亡灵祭司中最年长最睿智的人，卡泰将是首位祭司真正的能拒绝死亡的拥抱。卡泰年老到超出了回忆之外，他憔悴而佝偻的身影犹如肩负着整个时代的重担。随着纳加许亡灵大巫师的祭司的影响，群王复活之后的征战是涅哈拉迈入毁灭的征兆，因此卡泰希望不惜一切的要重建涅哈拉这片土地上的秩序，因为只有秩序才能带来和平的生活。战争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说都是一种摧残，所以老百姓不要以为当领袖们号召你们跟这个国家打跟那个国家打是一种所谓的荣耀。记住，被记住的只有是领袖以及将领们，那些小兵以及老百姓最后只能成为战争中的炮灰和受害者。没有一个战争史上记录下小兵的身影。你受号召冲锋陷阵死了之后，谁记了你？记住的只有那些在后面指挥的所谓的领导们。如果牺牲真是一种光荣的话，那领导的孩子们为什么不第一个冲上战场，第一个死在枪下？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冲在前面，什么时候该躲在后面。只有那些傻了吧唧的人才听着命令往前跑。记住，凡是被别人命令往前跑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傻的人。所以当卡泰希望停止尼格哈拉土地上的诸王混战的时候，他破除了科瑞姆，也就是坎姆里的神圣金字塔的魔法封印，唤醒了最伟大的帝王塞特拉的复活。在强大的咒文结束之时，大帝塞特拉复活了，他要惩罚任何反抗他的人。不久以后，尼克哈拉上争斗的群王们都不得不臣服于塞特拉大帝的威势之下。虽然塞特拉再次坐上卡姆里的王座，但他却是满腔怒火。塞特拉首先对他的葬礼仪式感到愤怒，认为那些高级祭司们都对自身的法力撒谎了。塞特拉的狂怒之下放逐了卡泰大祭司，直到卡泰能履行长老会所答应的古老承诺以及恢复尼赫哈拉的黄金时代。他被禁止踏入任何尼赫哈拉的城市，卡泰从此在沙漠之中流浪，尽力于寻找卷轴碑文以及圣物。 卡泰相信他将让自己热爱的王国恢复到昔日的荣耀。时至今日，卡泰大祭司仍然在沙漠大地之上流浪，尽尽所能地给当地的各个王公贵族提供援助。当摩拉克之王德哈喀与来自南方的蜥蜴人交战的时候，德哈喀的骷髅军团完全抵抗不了凶猛的蜥蜴人战士，爬虫类的士兵们击溃了骷髅士兵的队形，高大的战斗石像被威力强大的魔法劈碎了。摩拉克濒于毁灭的边缘时，此时满天飞舞的风沙之中，孤独的身影缓缓显露出来，那就是卡泰。他咏唱出能让敌人的魔法瞬间归于寂静的咒语，紧接着这个驼背的老人举起了手中的铜杖，遍及战场各地方数千个已经破碎倒地的骷髅战士立即完好无缺地站了起来。蜥蜴人战士们很快地发现自己被数量惊人的骷髅军所围困，很快地满地黄沙就被蜥蜴人的鲜血所掩盖了。在德哈喀迎接这位陌生的神秘人之前，卡泰孤独的身影已退入沙尘暴之中，消失不见了。数百个类似的传说都认为那是卡泰大祭司，他被人们尊称为坎姆里的杰出的巫灵大祭司，他的名字叫卡泰。说完了巫灵大祭司卡泰，再说一下阿克汗，黑暗的巫妖之王。在众多纳加许邪恶的追随者之中，阿克汗是率先投入他帐下的，也是他最忠心耿耿的追随者。阿克汗协助纳加许发动政变并篡夺了王位。在纳加许之后，阿克汗也是首位饮下邪恶的生命魔药的人。众多跟随纳加许钻研黑暗巫术的弟子里，阿克汗 The Black 是最出类拔萃的。阿克汗迅速被提拔为大死灵法师的心腹大臣以及军团的总长。黑王阿克汗统帅着大军镇压纳加许的敌人，他在战斗中百战百胜。然而敌人的联军最终凭着压倒性的兵力击溃了纳加许的军团。他为了让纳加许逃脱，阿克汗发动了自杀式的反攻。凭借着高超勇武的武艺和威力强大的巫术，阿克汗阻挡七王联军超过了一个时辰。阿克汗最后力竭不支倒地，不是某位英雄的利剑杀死了他，而是某个无名的小士兵投出的长矛给了他致命的一击。阿克汗黑暗之王惊骇地凝视着贯穿自己胸膛的长矛，他知道自己的心脏已被刺穿了。在临死之时，阿克汗发出了最可怕的诅咒：
任何胆敢碰触我尸体的人都将死于非命。
接着他就死了。片刻之后，黑暗的火焰焚毁了阿克汗的血肉，只留下一具焦黑的人的骸骨。当纳加许的其余追随者都被斩首焚尸时，却没有任何人胆敢去碰阿克汗的尸骸。最后人们用了一个石棺椁覆盖了他的尸骸。当纳加许重返尼赫哈拉进行复仇之时，他并没有忘记他最能干的手下。阿克汗以黑暗巫妖王的身份复活了，成为纳加许麾下九位不死王族的之首。九位堕落的王族生前都是纳加许的统帅战将，他们为纳加许的敌人带来毁灭和绝望。虽然纳加许最终还是难逃死亡败失败的命运， 但忠心的仆人阿克汗、黑暗的巫妖王却逃过了再次的劫难。无数的年代以来，阿克汗在世间尽情发泄着自己的愤恨，残酷地屠杀世界各地的人民，从位于遥远西方的阿拉比王国一直杀到刚在北方成立的人类帝国，这些地方都惨遭黑暗巫妖王的蹂躏。然而阿克汗仍然保留着他那主人纳加许不可遏制的征服的渴望，他想要统治尼赫哈拉境内所有的地方，这个欲望远胜于任何的一切。阿克汗最终返回了尼赫哈拉，从黑暗的诅咒塔为中心向外扩张，开拓了属于自己的强大王国。其他的地方的小君王们不敢招惹阿克汗，他们可以通过付出高额的报酬以及供奉，从而联络阿克汗成为他们的盟友。尼赫哈拉的所有的地方军阀之中，阿克汗巫妖王最大的对手莫过于不朽的帝王塞特拉，他们两方战斗过无数次。虽然阿克汗的军队还无法与塞特拉相争雄，但塞特拉却也无法将阿克汗的黑暗巫术彻底消灭，他们的战斗陷入了僵持阶段。直到阿克汗虚情假意地答应臣服于塞特拉为止，塞特拉才回到了坎姆里。在塞特拉退却之后，阿克汗暗地里密谋着想要让纳加许重返人间。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搜遍了世界，寻找纳加许大死灵巫师的遗留下的魔法遗物。阿克汗相信他主人的一小部分邪恶意识依然存在于这些遗物之中。阿克汗挥舞着纳加许生前拥有的魔杖，这根魔杖是从吸血鬼手中夺来的。凭借着魔杖，阿克汗能随心所欲地摆布魔法之风。然而阿克汗手中最重视的遗物莫过于里伯莫提斯，那是九本纳加许之书中的一本，该书中藏有死灵法术的奥秘。总有一天，阿克汗希望能成功地让他的主人复苏，到了那时，古墓王族将被纳加许毁灭，世界将再被大死灵巫师的邪恶军团所征服。以上就是古墓王族历史中的诸多传奇人物的介绍，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我们下集再见。